今天我们开始耶利米书第三章。我们知道耶利米书从二章一直到二十五章，二章到二十五章都是神对犹大的审判，虽然也讲以色列，重点是对犹大的审判，也就是犹大家就要灭亡之前，神兴起这位先知代表神向这个犹大的子民来呼吁，呼吁什么？呼吁他们悔改，悔改。所以我们已经看了第二章了，讲到犹大子民神的儿女们的不忠与背信，现在我们看第三章，是呼吁悔改迎行，呼吁他们悔改迎行，悔改他们所犯的那个淫乱的行为，为向神不忠的那个行为要悔改，重点是呼吁他们悔改。以色列百姓神的儿女犯的什么罪？最大的罪就是邪淫，离弃神拜偶像，那就是在第一章的十六节，就是讲的整个这卷书，神兴起耶利米来呼吁他们悔改。也可以看到整个这卷书，耶利米被兴起的时候是犹大王国的前后，就是告诉我们为什么犹大会来亡国，因为不悔改。什么罪？就是一章十六节，我讲一章十六节，我们大家一起再念一遍啊，我们更清楚看到究竟他们是什么罪。悔改，悔改什么？一起念：至于这民的一切恶，就是离弃我，向别神烧香，跪拜自己手所造的，我要发出我的判语攻击他们。所以现在我们看第三章呼吁悔改迎行，请先看一节到五节，这一段就是责备他们行淫作恶，不忠，对神的不忠，正如同妻子离开了自己的丈夫那样的不忠。在旧约给我们看，以色列和神的关系是妻子和丈夫的关系，对神的不忠，但是也透出神的爱，还是呼吁他们，一面指责他们，还是呼吁他们。我们请看第一节，有话说：人若休妻，妻离他而去，做了别人的妻，前夫岂能再收回他来？若收回他来，那地岂不大大玷污了吗？这就是引用的是《申命记》二十四章，《申命记》二十四章一到四节。在律法中是怎么规定？申命记二十四章一到四节，律法上规定，这个夫妻彼此要什么呀？要守住忠贞。如果妻子离开丈夫以后归了别人，或者他第二个丈夫也死了，但是这样的妻子她不能再回到原来的丈夫那里去，讲得明白。如果是收回他来的话，那么这个地都被玷污，就是按律法来讲是不能容忍的，因为家庭不圣洁，当然整个的以色列美地也不圣洁了。但是下面一句神怎么说？神说：但你和许多亲爱的行淫，还不是一个两个，一会儿埃及，一会儿亚述，一会儿是迦南的神，一会儿是又是什么外邦的神，什么别神，还可以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耶利米就是传神的话。这个时代仍然是旧约，旧约律法是不能更改的，但是呢，这里给我们看的只有神的爱是超过了旧约的律法。律法规定妻子离开丈夫因为不洁净啊，因为不义，因为另有所爱，那么丈夫不能再收回她。但是在耶利米的时代，在何西阿的时代，同样给我们看到，甚至神叫何西阿去娶这一个什么呀啊，淫乱的妻子，去娶，娶了一次再娶一次。这说明什么？说明你只要悔改，神要收回你。你虽然你和许多亲爱的行淫，你还可以归向我。这可以就看你肯不肯，你肯不肯归向神。这个归向神在英文很清楚，就是转向神，回转，你要回转，就是你要悔改。你原来偏斜，你现在不能再偏斜，原来你另有所爱，现在你要归向原来的这个丈夫。 只有一个丈夫，我们只有一位神，不能够信偏信，这是神在宣告。下面我们看第二节，你向近光的高处举目观看，你在何处没有隐形呢？下面就指出来，指出来他们究竟在哪里有犯罪。近光的高处就是拜偶像的地方，那真是不知羞耻，高高的地方，那众目所视他也不在乎，你举目观看吧，哪个地方没有，就是近光的高处的各个地方都有，在何处没有，哪个地方没有你隐形的痕迹呢？这句话就是哪个地方都能够找到你曾经偏斜的地方，隐形的地方，你坐在道旁等候，好像亚勒伯人在旷野埋伏一样。亚勒伯人呢，常常埋伏去抢夺人。你这一个这一个偏斜的妻子，你这个行淫的女人，就指着神的子民，你好像亚勒伯人在旷野埋伏一样的，在那里旁边道旁在等候自己的情人。道旁等候什么？在等候自己的情人，并且你的言行是玷污了全地啊，全地都被你玷污了。以后我们看以色列进了迦南以后，真的就是这样，真的是这样啊！现在已经到了快被掳的时代了，无论是以色列家，无论是犹大家，都是到处行淫，在各高岗、各青翠树下行淫。这个行淫是属灵的淫乱，离弃了真神，当然心中就追求别神，情欲的满足。追求世上的神，另有所爱，自己的偶像，自己的满足，这是心偏斜。神是他们的丈夫，不爱就是另外去找满足，找新鲜的喜新厌旧。结果呢，神说你们的淫行邪恶玷污了全地，因此甘霖停止，春雨不降，你还有长洁之脸，不顾羞耻。所以这指责他们的几样罪恶，我们看为什么他们仍不归向神。神这么呼吁，神说我的爱超过了律法，你可以归向我，只要你今天悔改，还不悔改，什么原因这里就告诉我们玷污了全地，所以就没有甘霖，也没有降雨，荒凉啊。我们看亚哈的时代不是这样吗？亚哈娶了耶洗别人做他的妻子，结果全地整个的以色列家整个败坏了，豢养的都是假先知，不是亚瑟拉的先知就是巴黎的先知，几百几百的羊，而真先知呢到处杀害，到处追杀，这不是亚哈的。所以没有雨啊，三年零六个月不下甘霖，没有雨。但是这里神说你还有长洁的脸，你不顾羞耻，所以不归向神。第一个原因什么？就是不知羞耻，不知羞耻就是他没有一点点有悔改的心都没有，不知道羞耻。一个人最怕是不知羞耻，不知羞耻就是他也不觉得自己有罪，还觉得很光荣，不知羞耻，不顾羞耻，就是不知羞耻。第四节，从今以后你岂不向我呼叫说，下面一句话就是他向神的呼叫，这个呼叫不是真心的悔改，这里也可以翻译成你刚刚不是还在呼叫我吗？呼叫什么呢？我父啊，你是我幼年的恩主啊。但是耶和华呢，岂不永远怀怒存留到底吗？意思说你是我的恩主我幼年的时候我是跟着你的，但是呢我现在这样荒凉，你不会永远怀怒的，你不会存留到底的，这叫轻慢神。现在不悔改还要说上帝不会永远怀怒，所以下面神说看哪，你又犯恶言，你又行坏事，随自己的私欲而行。这个意思，你虽然这样说，你还是止不住的，还是在作恶，你还是不停止在犯罪。所以这样的祷告，你说上帝听了，当然不听，不听啊！我父啊，说的挺好听你是我幼年的恩主啊，我没有忘记你啊。实际呢，实际没有改，一面说一面还在犯罪。耶和华岂永远怀怒呢？上帝不会的，上帝不会永远怀怒的。我是有希望的，你不悔改有什么希望所以这样的祷告神根本不听的呀。这就是一节到五节责备他们行淫作恶，不忠，不忠，不明白神的一个超过律法的爱。神是在等待你，你这样的观点神是希望你能悔改，但是他呢不知羞耻。 下面再看六到十，六到十讲什么？讲到犹大就是南国，还不如以色列，因为以色列先被掳的，北国被掳一百多年后，南国才被掳，就说明北国被掳以后，以色列被盗，得罪神，他们亲眼看见他们怎么样，不知受教，甚至比以色列更坏。这一段就是这个意思，犹大之恶比以色列更厉害，为什么呢？应该受教啊，北国被掳。这就是约西亚王在位的时候，耶和华又对我说，因为约西亚在王在位的时候，就耶利米这位先知做先知的时候，也说明约西亚这个王虽然是犹大比较好的一个王，他在位的时候进行彻底的改革，但是呢，外面改革了，人心没有真的改革，人心还是倾向偶像，所以至终是被掳。后来这连着生几个儿子，没一个好的，又是约哈斯，又是约雅敬，又是西底家，最后都是导致被掳。所以耶和华又对我说，就是神界的先知再次宣告说，被盗的以色列所行的你看见没有？可见的这是对犹大在讲了，你的哥哥是不是老大哥呀，以色列，他被盗，他所行的你有没有看见？他上各高山，在各青翠树下行营，他行这些事以后，我说他必归向我，他却不归向我，他坚强的妹妹犹大也看见了。就是这个以色列如何，这个犹大也同样如何，一点都没有点回转。所以下面说，被盗的以色列行营，我为这缘故给他修书修他，修书修他就是神叫他被掳，把他修了。所以好比妻子不好，那丈夫就要有权利给他修掉，哪个要你这样的妻子，一天在外面东奔西跑，偏斜行淫，这是我给他修书，我就把他修掉了。我看见他奸诈的妹妹犹大还不惧怕，这是第二个，仍然不悔改。什么原因？第一不知羞耻，第二就是不知惧怕。什么叫不知惧怕？不知道因此受警戒啊，不知道因此战惊，一点害怕都没有，这也是不可救药的一方面。所以这章就讲了，让他们归向神，还不归向神，仍不会归向神，只是说你可以归向我，还不归向神。第一不知羞耻，第二不知惧怕，不知惧怕也去行淫，放肆没关系，他这样做我也可以这样做，不但不会改，倒觉得有个榜样啊，他这样做嘛，我也去这样做。因以色列轻忽了他的淫乱，和石头木头行淫，因为当时那些个偶像都是石头的木头的，跟石头木头，所以你拜偶像你就是在行淫，这再一次证明吧，和石头木头行淫，怎么石头木头怎么行淫啊？因为那当时拜的就是石头，它就是柱像，石柱柱像，木头什么呀？木头就是亚瑟了，木偶，又是柱像又是木偶，你就是跟他行淫乱，地都被玷污了，所以像外邦一样，外邦呢就是拜偶像，结果地都污秽了。所以有这一切的事，他奸诈的妹妹犹大还不一心归向我，不过是假意归向我。所以为什么没有归向神？第三，假意，假没假意，没真心。所以这就是今天对我们来讲，我们要么不悔改，悔改要真心悔改。所以有时候我们看见某某某某人，有时候也留心听他的祷告，你就可以听出来没有真心，没有真心，假意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这次几次提到，一提犹大叫做什么？奸诈的妹妹，姐姐如此，我也如此，奸诈的妹妹，奸诈什么？向神还行奸诈，从心里就没有一点点要悔改，行诡诈的态度啊！他这样做，我也可以这样做，自己有自己那么一套啊！向神还行诡诈，奸诈的妹妹不肯悔改，这就指出他们啊，犹大，所以说比以色列罪更甚，更甚。底下十一节到二十五节，这是最后一段，我们看这最后一段是什么？是先知呼吁悔改迎行，就蒙允许，蒙赐允许。这个允许一共有七条，这么宝贝的允许，那就是说你只要悔改，神就使你蒙恩，蒙赐允许。但问题是你要真的悔改，那这一章也告诉我们什么叫真的悔改，什么叫真诚的悔改。 神今天要他的子民没有别的，就是一个真诚的心要悔改，不是启示啊，说了半天我是神的子民神的子民，实际没有诚实没有公义。所以我们看一下第十一节到二十五节，呼吁悔改，悔改什么？悔改迎行必蒙恩，或者必蒙赐应许，谁必赐给你应许？我们看十一节，耶和华对我说，被盗的以色列比奸诈的犹大还显为义，意思比他还好点。你去向北方宣告说，耶和华说，被盗的以色列啊，回来吧，我必不怒目看你们，因为我是慈爱的，我必不永远存怒。意思比他好点嘛，所以神还呼吁他回来。其实这个说北国已经被掳了，尽管你已经被掳了，上帝还在呼吁你，被盗的以色列啊，你这被带的被盗的孩子啊，被盗的儿女啊，你回来吧，你回来。以色列是神的太子，以色列原文第一个意思是什么？神的太子，与神同治理，是这么一个名字的意思。你竟然怎么样？你还在什么犯罪啊？你回来吧，我必不怒目看你们，因为我是慈爱的，我必不永远存怒。这是耶和华说的。那怎么样叫悔改呢？下面就这样，你只要承认你的罪孽，悔改的意思就要首先你要承认，你不能有罪还没有罪，我没有啊，嘴巴一擦不承认，刚刚犯完罪就不承认。你只要承认你的罪孽，就是你违背耶和华你的神，在各清水树下。下面就告诉你，你要承认罪，怎么叫承认罪？具体的，我在哪个清水树下？我在哪个地方？我在拜哪个神？哪个神哪个神，各清水树下，向别神东奔西跑。东奔西跑什么意思？到处求情啊，到处去招客，没有听从神的话，这是耶和华说的呀。你要这样的承认罪恶，要这样的承认罪恶。那么下面十四节神就回答了，所以十三节就是告诉我们，神要求的认罪，你要这样的认罪，你要真的承认，承认你在哪里哪里，在什么清水树下，像什么什么神东奔西跑，没有听从神的话，这些话说的。那么下面呢，第十四节，耶和华回答了神的回应。神的回应是什么呀？就是如果你真的承认你这个被盗子民，你肯悔改的话，神说我赐给你应许。这个应许是什么？这个应许一直到十八节，一直到十八节，从十四节到十八节，这里有七条，太宝贝了。这么悖逆的以色列，神怎么回答？十四节，耶和华说：“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因为我做你的丈夫，我重新做你的丈夫，就是神仍然接纳你，仍然让你跟主联合，成为夫妻的关系了吗？我做你的丈夫。”并且第二是什么？我必将你们从一城取一个人，从一族取两个人，带回到西安，允许被掳归回，渔民被掳归回。为什么一城取一个，一族取两个呀？少数归回呀，刚硬的人就不能归回了吗？少数人，你肯悔改，神说我把你一个城里哪怕有一个我都把你带回来，也显明神的爱，神一个都不丢弃。一族取两个带到西安，回到耶路撒冷，回到神的身边，回到神的怀抱，这就是第二个应许。所以第十三节最要紧，只要承认你的罪孽。所以我们今天要求主怜悯我自己，也怜悯今天的教会，别讲道讲道讲了很多道，一点都是什么呀，不触及罪恶，没有用。今天讲到最要紧就触及罪恶，那是真正的悔改。第二是什么？第三是什么？我必将合我心意的牧者赐给你们，这样兴起合神心意的工人来牧养教会。牧者嘛，牧养教会，这样的牧人是什么？他们必以知识和智慧牧养你们。这个知识是认识耶和华的知识，领人认识耶和华。这个智慧是在领人敬畏主，因为敬畏主就是智慧，敬畏主来牧养你们。智慧知识都是主的道，也都是圣灵，从圣灵而来。以赛亚书第十一章 主的灵在这位什么大卫的苗裔在基督身上，使他有智慧的灵、聪明的灵、谋略的灵、知识的灵、能力的灵、敬畏耶和华的灵，是吧？是从圣灵而来，这是第三个应许。神要兴起合他心意的牧者，要兴起来，他不再是一天的什么呀，领人走错路，瞎子领瞎子。第三、第四是第十六节，耶和华说：“你们在国中必什么呀？生养众多，生养众多，是说增加你的人数。”多多的年人悔改，你成为一个宣教的中心，你这个教会就是宣教的一个教会，是个安家的教会。这是第四。第五是什么？第五是当那些日子。这那些日子是什么意思？我们看，必不再提说耶和华的约柜，没有人再喊约柜约柜了，不追想，不纪念，不觉缺少，也不再制造。这什么意思？这就是弥赛亚的时代来到，基督代替了约柜，不是有形的，不是按照遗文的旧样来服侍人，乃是让心灵的新样。罗马书七章六节，这个话一定要应验。罗马书七章六节，约柜最要紧。你看看现在以色列被掳归回啊，前几年我已经看到这个消息了，有一种黑人的，就是长期啊住在非洲的黑人的犹太人，叫黑犹。黑犹啊说了，他们回来的回耶路撒冷就说把约柜带回来，这约柜经过几千年是不是这个还不知道呢？这个并不重要，你带回不带回约柜不要紧，基督就是那个约柜，米赛亚让基督做王。所以不再按着遗文的旧样服侍神，乃是按着心灵的新样服侍神，这就是最宝贵的应许。不是老一套把约柜弄起来怎么样的追想，怎么制造，不用制造了。还有根据什么？希伯来书十章第一节，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影儿，并不是美物的真相。就是说当真相来到的时候，你影儿就要弃绝了。希伯来书十章第一节，十章第一节是吧？约柜是影儿，真相是谁？是基督，是基督。所以我们的侍奉不要只看见外面而看不到那真相，是基督。所以罗马书十章四节也告诉我们，律法的总结是基督，要看见基督，得着基督，尊崇基督，把约柜接进来。这是旧约时代神借着大卫带领百姓啊，所罗门建殿以后也是把约柜接回来。今天真正的复兴是把基督接到心里，接到心里，是人人认识基督。这是第几点？第四。大家接着看十七节那时人必称耶路撒冷为耶和华的宝座，万国必到耶路撒冷，在耶和华立名的地方聚集，他们必不再随从自己王等的恶行行事。这就是被掳归回以后是圣洁的侍奉神，侍奉这一个什么呀，这个有宝座设立在耶路撒冷的这位神，圣洁的侍奉神。因为这里说不再随从自己王等的心去行事，不再偏斜了，不再是任意而行了，圣洁的侍奉。最后第七条就是十八节，大家一起念，是合一的侍奉。大家看最后一条，一起念：当那些日子，犹大家要和以色列家同行，从北方之地一同来到我赐给你们列祖为业之地。你说现在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复国以后，其实已经至少已经看出这种迹象是什么？神的选民被掳归回，以色列成立国家，不再分南北国了，合一。但是灵里还没有合一，真正合一是弥赛亚来到国度里面，将来基督作王，真的是这样。犹大家和以色列家同行啊，从北方之地一同来呀、被掳归回啊，真正合一啊。那当然我们看以斯拉尼西米所罗巴伯约书亚那个时代也是被掳归回，你看以斯拉记第三章，昨天我们念的圣经是不是被掳归回，他们如同什么一个人一样，真正叫被掳归回，大家合一，不再分你我，不再结党纷争，不再分两个国家，一同来到我赐给他们的，同行同心同行，合一来侍奉神，合一侍主。这就是七条，这七条什么意思？你只要承认罪恶， 上帝说我一切的应许我都给你。在底下我们看十九节，十九节接着还提到怎么样叫真同悔。我说我怎样将你安置在儿女之中，赐给你美地，就是万国中肥美的产业。我又说你们必称我为父，也不再转去不跟从我。以色列家，你们向我行诡诈，真像妻子行诡诈，离开他丈夫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这就是说，这前面是宝贵的应许，十九节以后呢，你们的现状呢还是如此。虽然我应许给你们美地，我称你们，你们称我为父，也不再转去跟从我。但是你们怎么样啊？你们现在还是行诡诈，像妻子行诡诈，离开丈夫一样。所以给了你美地，你却不专心爱主。进了美地吗？进了。我们今天来到这里了吗？来了。神允许我们进了美地也进来了，但是怎么样啊？还是转去不跟从神。所以这里说向我行诡诈。所以什么叫真的归向神？就是诚诚实实向主忠忠真忠忠真真诚诚恳恳，而不是还行诡诈。行诡诈就是你这个夫妻的关系怎么能行诡诈呢？假什么呀？真真假假吧，没点诚实。所以真像妻子行诡诈，离开丈夫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底下在金光的高处听见人声，就是以色列哭泣恳求之声，乃应他们走弯曲之道，忘记还他们的神。所以有一天他们要哭，这先知看见有一天要哭了。因为什么？哭什么？就哭你们怎么样的走弯曲之道，忘记了神，苦透。苦透的时候有一天要什么？哭泣恳求，这个声音都要听见。如果你真的这么哭泣恳求的话，下面二十二节又是神说的话。你看神怎么呼吁啊？我们一起念二十二节。你们这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我要医治你们被盗的病。原来有个病，为什么哭啊？主啊，我自己都治不了我的病。我们常常有个病，这个病是个痼疾。这是什么病啊？被盗的病。所以二十二节是神再一次的呼吁，二十二节神再一次的呼吁。你既然怎么样，先知都听见了，有哭泣的声音，恳求的声音，那你要真的回来，你真回来，这样。所以被盗儿女回来吧，就是你回转，你真回转的话，上帝说我要医治你被盗的病，我要给你根治你的毛病。这个毛病就是拜偶像，这个毛病就是心偏邪，这个毛病就是喜欢行淫，喜欢心灵花心。所以上帝说我医治你这个被盗的病。那么底下呢，大家看仍然是二十二节仍然是二十二节，不是有一个圈吗？从这个二十二节下半句一直到末了，就本章的末了就是二十五节。你看这一段是什么？这一段是先知代替神的百姓在神面前这样的认罪。那么这个认罪是先知代替百姓认罪，也就是说神喜欢这样的认罪。所以先知这一个最后一个祷告代替百姓认罪，就是告诉我们，就是今天神要求的，神心意的，你应该怎么认罪，怎么谦卑。在他们的世界还没有真的怎么认罪，如果真的这么认罪，那么神说我一定要医治你被盗的病。所以前面是神在呼吁，后面你就要有个回应。你看应该怎么回应？我们大家念啊，这段很重要，就从看哪那里开始啊。看哪，我们来到你这里，因你是耶和华我们的神。仰望从小山或从大山的喧嚷中得帮助，真是枉然的。以色列得救诚然在乎耶和华我们的神。从我们幼年以来，那可耻的偶像将我们列祖所劳碌得来的羊群牛群和他们的儿女都吞吃了。我们在羞耻中躺卧吧，愿惭愧将我们遮盖。因为从立国以来，我们和我们的列祖常常得罪耶和华我们的神，没有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这一段为什么提我们呢？这里先知自己深深的什么呀在代替百姓认罪，把自己也加在里面。我们 而且呢，列祖以来，这个认罪叫彻底，从祖宗的认起，彻底认罪，深深认罪，彻底痛悔，在神面前，只有这样的认罪，那么神说我医治你，我医治你。所以前面也是，你只要承认，怎么承认？下面这一段，这是这一章最后一段，所以这就是这一章的题目：呼吁悔改言行。那么神说我一定赦免，怎么悔改？这就是说，看呐、啊，我们来到你这里呀、啊，因为你是我们的神呐、啊。就说是什么？开始承认耶和华是神，这就是真痛悔，承认神，也可以说认识神。所以一个人真正会有没有真的后悔，就看出啊，他是不是认识神了？他是不是承认耶和华了？还是搞来搞去还不认识谁是神，哪个是神不知道？一会儿东方闪电了。又会用某某人了，那你要真痛悔，真痛悔认识神。我们来到你这里，因为你是耶和华我们的神，找到了，只有你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找到了这位神了。第二点是什么？第二点，承认主外求助往南，跑到大山，跑到小山，在喧嚷中去求帮助，求助于这个，求助这个，真是枉然，这要承认，这也是一个承认，所以每一句都是承认的意思。仰望从小山到大山，从小山或从大山喧嚷中得帮助，以色列不是这样吗？不是大山就是小山，各高岗，各什么呀，各什么青翠树下，又是各什么呀，各山头小岗，大山小岗，在那里做什么？拜偶像啊，求什么助啊？拜拜，求这个偶像，求那个偶像，有人喜欢这个专家，那个权威，那个属灵人，一天就求这个求那个，这都是大山小山，求了半天，仰望这个又仰望那个，都是在求助求助，结果呢真是枉然。所以结果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是什么？以色列得救诚然在乎耶和华我们的神，离开主我们不能得蒙救赎，哪个能够帮助你？哪个偶像也不能帮助你。最后你就是神让你整个的心要转过来，因为你从他们那你得不到什么，你得到的就是什么呀？得到的是更加伤心，让你更加的失望，就是一场空啊！承认主外，大山小山都是主外，主以外，承认主外，求助往南啊！这是第几个呢？第二个。这个祷告要这样祷告，承认，有人还不承认呢。小山我不求了，我求大山，或者大山不求了，我找一个小山，老找个什么山叫什么靠头，老要自己找个靠头，就是不专心靠主，仰望大山小山，那么你结果是枉然，白费心机。24节，从我们幼年以来，那可耻的偶像将我们列祖所劳碌得来的羊群牛群我们的儿女都吞吃了。幼年以来认罪认得彻底，从我们年幼以来，从我们出埃及以来，从我得救以来，从我信主以来，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偏斜，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去追求那可耻的偶像。所以有的人现在可能还不承认，你拜那个偶像啊，你拜偶像就是可耻，可耻，因为你至高荣耀的神创造者你不拜，你去拜那个受造的可耻的偶像，结果是什么呢？你拜了拜拜了拜，越拜越枯干，越拜越荒凉，越拜越吞吃一切，牛群羊群都没有了，儿女也没有了，你结的果子也都没了，通通都泡汤，都落空，这就是懊悔憎恶可耻的偶像，要懊悔，要懊悔，懊悔到一个地步，你憎恶这个可耻的偶像，那么你是真悔改。我们有时候还不够憎恶，极其憎恶，憎什么呀？就憎你那个好偏斜的那个心。你真的憎恶，你就眼睛都不会再去看它，再去偏斜。外面没有形影，里面在形影。所以人形影啊，不一定是外面，里面眼睛一举一动。所以这个是真正懊悔，懊悔憎恶可耻的偶像，他才说出这样的话。我们幼年以来啊，我受多大的亏损呐、就为着这个可耻的偶像，把我劳劳碌碌得来的， 我邻里追求的本来还有点恩典，还有羊群，还有牛群，还有属灵的丰富，也代表财产，也代表你结的果子，你牧养的教会都没了，你偏斜，结果你一切都丧失，儿女都没，都被吞吃了，吞吃了。再有是什么？第25节，我们在心事中躺卧吧，愿惭愧将我们遮盖，因为从立国以来，我们和我们的列祖常常得罪耶和华我们的神，没有听从我们神的话。这最后两点是什么？为罪蒙羞惭愧。以西结书多次也提到，为我们自己所犯的一切罪，我们要这样的什么呀，深觉的惭愧，而且拍腿叹息，蒙羞啊，觉得可耻，这就蒙恩了。如果你觉得很光荣，为什么这样？又不是我犯罪，我们常常会讲理，又不是我，又不是我，是谁呀？这个自己内心偏斜，所以为自己的罪，他会蒙羞惭愧，蒙羞惭愧，就是万万不该，我该死该灭亡，而且看到自己受的亏损，觉得自己亏欠主，为什么惭愧啊？对不起主，得罪主。最后一点，承认悖逆，不听神的话。所以这一段认罪是一二三四五点，认罪要这样彻底。五点，五个方面。第一，真痛悔认识神，我们来到这里，因为你是我们的神。第二，承认主外，求助往南。第三，懊悔憎恶可耻的偶像，真正懊悔憎恶，是吧？懊悔憎恶可耻的偶像。第四，这是第三。第四是什么？为罪蒙羞惭愧，而不是还是得意洋洋，遮遮盖盖，又不承认。或者半承认，就这么承认好了嘛，你就蒙恩典了。最后承认悖逆，我们列祖以来，我们常常得罪你，我们没有听你的话，这不是悖逆吗？承认悖逆，悖逆就常常得罪神，不听神的话，不听神的话，所以才造成这样。如果我们早受警戒，神的话多少啊？所以生命记天天要念呐、真言书啊，都是警戒的话，不听，没有听从，所以遭到如此的地步，要见了认罪。所以这段看见耶利米体会神的心，透出神的心，也代替着这些个犯罪的百姓在神面前认罪。这耶利米真是一个忠心的仆人，他口所说的话真神按手在他口上，他也这么勇敢大胆地面对这些个百姓，这个犯罪的这个整个的犹大家，因为神跟他同在，他才这样。我们